弟兄姐妹平安，也祝我们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感谢诗班用真光之父这样的诗歌带领我们，将我们的心思念聚集在我们天上的真光之父身上。正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他是那独行其事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他是我们盼望的根基。愿他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行在光中，活在爱里。阿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父子同行。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有跟家人、跟亲人、跟朋友同行的经历，不管是逛公园或者是散步。亲人同行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种体验。我记得上个礼拜三祷告会上，志明弟兄分享的时候说，他跟他的儿子在小区里面散步，邻居和路人看到了都非常羡慕，都异口同声讲说 How beautiful it is。 确实是父子同行，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发现没有，我们同行的时候多半是并肩同行，并肩同行方便交流，可以更加的亲切，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你前后一前一后同行就会觉得别扭，同样的跟不熟悉的人并行也会觉得别扭。我相信你不会跟一个陌生人并肩同行，是吧？不相信， 不相信你哪天试试看看看效果怎么样。今天是父亲节，用这样的题目父子同行来与弟兄姐妹分享，盼望我们所有的父子、母子、弟兄姐妹、家人、亲人、教会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神的真光当中并肩同行，一同体验在主里互相扶持、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2:1-8，我们首先同声的来读这八节经文，请。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我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朝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于是二人同行。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在你的殿中可以敞开我们的心。现在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在我们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经文都特别的熟悉，但是我们多半是从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顺服来学习功课的。确实是这样的，希伯来书11:17也这样说：“因着信，亚伯拉罕被考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是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激励着我们，他是信心之父，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父子同行，从这个角度看看神要给我们怎样的信息。这段经文的背景可能弟兄姐妹也都清楚，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到年老也没有儿子没有子女，但是神怜悯他们，应许他们一个儿子。上文在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到三节有这样记载，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百岁得子何等宝贵啊！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孩子就长大了。以撒长大就发生了刚才我们经文所读的这样的故事，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献上，献给神，于是就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一行同行三天的这样的故事。我们看到父子同行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有相同的方向，要有相同的目的地，要是方向不同那是分道扬镳，你往东我往西，那不是同行。所以相同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这个目的地是谁定的呢？是亚伯拉罕吗？显然不是，是神定的，是神指示亚伯拉罕的。所以按照相同的方向是按照神的旨意行，在神的心意里头。按照神的旨意行容易吗？不容易的。我们可以想象当亚伯拉罕得到这样的吩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的。他肯定是非常的吃惊，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完成神交给我们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呢？就像神所说的，是我的儿子，是我独生的儿子，是我所爱的以撒，这样一个三层的敌进的称呼，更强调亚伯拉罕要舍弃这样一个儿子是怎样的一个 mission， 是怎样的一个任务，很难的。可以想象他那天晚上他的心情会如何，他可能睡不着，走出帐篷仰望星空，这时候神的应许进入他，又进到他的心中，神说要借着以撒让他成为多国之父。他也相信神的应许，但是现在神要我将以撒献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不通啊。如果能想通的话其实也就不难了，是吧？正是因为想不通才需要这样的信心。他回到屋里头看到以撒可能睡得正熟，他在挣扎。我们相信在他挣扎的过程当中，撒旦也在积极的工作，他要破坏，他要引诱亚伯拉罕背逆神的吩咐。但是亚伯拉罕完全清楚这是神的话语，他是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更相信神宝贵的应许，所以他只有完全的信服，完全的顺服。所以称他为信心之父是确实是非常确切的。他就凭着对神的信心理顺了自己，准备好了自己，于是清晨他便告诉了妻子撒拉，告诉了儿子以撒，带着仆人牵着驴驮着柴就上路了。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旨意，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总是顺着我们的，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让我们非常的不愉快。相反的，撒旦的引诱多半会叫我们非常的愉快，他会应和我们罪性所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警惕。我们在生活当中怎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 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也不可能展开来分享，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著，很多的文章。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清楚，神的心意已经完全显明在他启示给我们的圣经里头了。今天或许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可以跟神面对面的对话，但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有圣灵的内住，有神所启示的圣经，如果我们虔诚地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读经，以这样一颗寻求的心向神来亲近他，我相信神的心意是会向我们显明的。有传道人说过，我忘记是哪个传道人了，他讲如果你有感动要去做一件从圣经里看明显是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你却说哦，我要等待神的呼召，我要等待神向我显明心意，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是在回避神。在199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纽约州西部的一个小镇 Wallsville 在那个地方居住，我参加一个很小的教会，教会只有30来人，牧师有一个女儿 Joanna， 她聪明漂亮，经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弹钢琴带领大家敬拜。我在那个教会看到一个非常让我感动也深深地印在心里不能忘怀的一个场面，那个场面就是 Joanna 高中毕业的时候，她要去阿尔巴尼亚做宣教士，全教会为她送行，长时间的流泪祷告的那个场面。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完全是局外人，当然不明白怎么回事情，只看到那些人感觉能够体会到孩子去阿尔巴尼亚以后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可能会遇到危险，但是又无能为力，怎么办呢？就祷告，流泪祷告。我心里想，这管用吗？孩子高中毕业找一个好的大学，毕业以后找一个合适的工作，那是我们典型的生活之路，是吧？所以我不理解，但是我们相信，我个人现在我相信那一天所有教会弟兄姐妹为他流泪祷告的那些人非常的清楚， Joanna 的这个决定是在神的心意里头。所以父子同行要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行在主的恩典里头。在我们当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通讯发达，电脑手机随时联网，网络的信息也是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充斥着整个世界，甚至有很多与圣经的真理明显的相违背的理论或者观点反而被极力的推崇，这是怎样的一个世代？在这样一个世代里头，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当中，我们 该怎样教导，该怎样引领我们的儿女行在神的旨意里头？答案是身教，要以身作则。有话讲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尽管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他的虔诚，他的信心，他的顺服，对以撒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所以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我们在我们儿女当中心里是怎样的形象？注意有句话讲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儿女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们在家中在任何地方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中。英文有句话叫做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我叫他说一图胜千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别人的心里都是有个形象的，这个形象可能言语无法描述，但是心里我们都知道会非常清楚，也可能是一种模糊的情形，但是非常清楚的模糊啊。这也是人工智能一个瓶颈，很难达到人的这样一个能力，模糊概念模糊理论也很难去描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形象的，我父亲过世已经就要16年了，他对我的教导训斥，他讲的话可能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的形象不只是外表，是他的腔调，他的外表，他的走路的姿势，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倔强等等的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在我心中还是非常的清晰，永远不可磨灭的，到今天也对我影响特别大。曾国藩也是一个非常重身教轻言教的一个人，他教导他曾国藩家书里头 有这几句话，说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教导他的儿女要节俭，生活要节俭，他自己首先作为榜，作为一个这样的榜样，他在吃的方面非常节俭，穿的方面同样节俭，据说他一个马褂穿了有30年。据传有一个细节啊，他在吃饭的当中，吃饭过程当中看到米饭里头有一颗稻谷，他没有就把它踢出来扔掉了，他把那颗稻谷用牙咬碎，把里头的米吃掉，把这个糠扔掉。我们相信这样的细节在儿女眼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儿女的成长会特别有帮助。有一次在祷告会上分享的时候，求众弟兄在分享过程当中，他列了几个这样的问题，我把它列在这里。我自己与主的关系如何？我是否把与主的关系放在首位？我每日渴慕主的话语，渴慕主的同在吗？我每日的灵修与祷告的生活如何？然后我在孩子心中会是怎样的形象？我会给他立怎样的榜样？我在乎孩子与主的关系吗？我只是把孩子从小带到教会，还是把他真实的带到主的面前？我是否知道恶者想透过这个世界的许多谎言诱惑夺走我的孩子？这些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想，好好的思想，来警醒，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来为孩子做榜样。就像亚伯拉罕，他爱神，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到他爱神，看到他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我们不光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我们从以撒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品性，爱与顺服。俗话说有父必有其子，三观不合，如果三观不合，不管是亲人还是同学还是朋友，终将渐行渐远，无法同行。要跟我们的亲人弟兄姐妹要同行在神的心意里头，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以他所引领的方向彼此同行。父子要同行的第二点就是有亲密的沟通。我们在第七节看到这样一个对话，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这是一个多么甜蜜多么温馨的一个对话。 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对话，以及后来他们的对话，以及以撒所问的问题，我们就知道这一对父子平时一定有非常亲密的沟通。沟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也试图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去沟通。但是如果能够达到有效的真正相通的沟通，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不少问题，甚至教会里头也可能因为沟通不到位出现一些不该有的问题。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哎呀，我试图沟通了，但是似乎也没有达到沟通所预期的那样的目的。说有一个女儿开车出门，轮胎爆胎了，就告诉她爸爸，爸爸安慰说，不着急，我来帮你，没问题。然后顺便问了一句，说你告诉男朋友了吧？女儿说，我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刚巧脱不开身，不能过来。爸爸说，没事，别着急，我过来帮你。你有备胎吧？女儿不好意思，我也给他打电话了，但是他没接。老爸给搞得莫名其妙，这可能是代沟引起的沟而不通啊，鸡同鸭讲。这个当然可能仅仅是一个段子，但是我们相信当中，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因素会引起沟通的不通，会有沟通的障碍，造成鸡同鸭讲，沟而不通啊！我们需要克服这些因素，能够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有效。首先，观念不同和感受不同会造成沟通的障碍。我们如何看待一个问题，大多取决于我们以前过去所有的经验，因此对我们的年龄、受教育的文化程度、职业、性别以及个人的经历、人的个性等等，会对这样的情形产生同样的情形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样不同的感受就容易变成沟通障碍的这样的泉源。第二点是按极易理解往下结论，选择性的领受，你给我讲的一件事情，我只听到我喜欢听的，我只看到我喜欢看到的，也就是说不完整的来接收一个实际存在的整体，这样的结果往往会造成捕风捉影，加上自己的猜测就会往下结论。第三就是事先预定，沟通之前已经大概有个预设结论了，就倾向于把人放在一个特定的框架当中，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天下乌鸦一般黑，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你有这样预设的话，不管沟通的内容会怎样，都会影响，就是你会得到一个扭曲的这样的信息。另外，教育背景、个人的爱好的差异、人的个性啊、表达方式、表达时候的情绪等等等等，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引起沟通的障碍。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些，沟通的时候三思而后行，想想我们该说怎样的话，这样的话会不会引起误解，会不会造成误会，如果有这样的准备，就会避免一些可能的误解，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有效。当然了，在家庭当中跟我们的孩子、跟亲人，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精力聚集在这些技术的层面上，而是应该从本质上建立爱的关系，在爱里才能达到有效的沟通。跟孩子不能从技术层面，从知识上真的要 跟他们在一起建立一个关系。教育界有一句话讲说，内心强大的孩子，内心富足的孩子是陪出来的，不是骂出来的，更不是打出来的。要肯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对孩子来说可能吃什么玩什么不是特别重要，但是父亲母亲肯以爱心跟他一起花时间，通过在一起花时间给他造成的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会影响他整个的童年。我们上过斯蒂凡关怀课的弟兄姐妹同工们都非常清楚，在讲到关怀，在讲到跟人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强调要聆听，你要学会聆听，你要有同情心，你要有同理心，你要站在别人的鞋子里头，就是从别人的角度来想想他的感觉是怎样。同样的，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需要了解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想法，要参与他们的思维，参与他们的活动，全身心的投入到和孩子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头，这一点很重要。仅仅跟他在一起消磨时间，就像我们可能看到这种情形，我在玩手机或我在看电视，对孩子的话，对孩子的问题心不在焉，这样即使跟孩子在一起也是浪费时间，达不到真正建立爱的关系的目的。所以真正的陪伴需要有温柔的嘴，有和气的心和尊重的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有一个新年励志啊，就是新年要有父子双人游。父子双人游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发现孩子慢慢长大了，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个人有个人的时间表，你要把他们集中起来一起去度一个假还是蛮难的，所以他计划一对一的二人出去旅游，二人共度一段时间，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几天。他的第一次实践是跟小儿子一日游，那天他们俩一起去教会敬拜，敬拜结束吃了儿子最喜欢吃的牛肉面，之后去芝加哥下午玩，去参观了千禧公园，然后去参观了一个幻想这个错觉的博物馆，又一起参加了一个现场的魔术表演，这期间还去星巴克吃了非常喜欢吃的点心和饮料，两个人又一起玩了一个小时的游戏，最后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们在中国城两人一起吃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这样一热气腾腾的火锅为他们父子二人一日游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们两个人表示那一天都非常的愉快，而且都期待下一次再来一次啊。所以我们相信这样在一起花时间是非常值得的。英文里头有说 quality time， 怎样才是 quality time？ 这样在一起，放弃别的干扰，放弃别的，仅仅我们俩在一起，这样的时间是对我们帮助对我们建立跟孩子爱的关系非常有帮助的。有这样的关系，在爱里沟通，有圣灵的引领，在圣灵里沟通，我们相信这个不但能够避免这些沟通的障碍，更能够使沟通成为我们生命建造、灵命成长的这样的渠道。所以如果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倚靠神，有圣灵引导我们进行沟通的话，相信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会避免很多不该出现的可能的问题。在圣灵里沟通，有这样谦卑的心会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他的忏悔录里头在第六卷第七章记载过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我来跟弟兄姐妹读一下啊。 奥古斯丁讲，他说有一天我坐在讲席上面对的学生的座位，阿里比乌斯来了。阿里比乌斯是他的一个学生，当时他被捆绑，他处在玩那个参加那个竞技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不能自拔，是这样一个学生。他说阿里比乌斯来了，他向我致敬以后就坐下来用心听我讲论。我手中拿着一篇文章，我解释这文章的时候灵机一动，就用竞技游戏做比喻。为了使学生能够更清楚了解我的意思，我尖锐地讽刺了那些被这种不良嗜好所俘虏的人们。接下来奥古斯丁说，我的天父啊，你知道我那时候绝对没有想治疗阿里比乌斯所染上的这个疾疫，可是他却把我的话拍在自己的身上，认准我是为他而发的。别人听了可能没什么感觉，或者对我愤恨，但是他这位正直的青年听了却懊悔自己，愤恨自己，反而更加的热爱我。看到没有，这样的沟通真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愿我们在沟通当中有一颗敬畏神这样的心，让圣灵引导我们跟孩子跟同工能够携手走天路。父子同行需要有相同的方向，有亲密的沟通。第三，我们看到父子同行更是一种爱的传递，是生命的连结，所显明的是无尽的父爱。有一个故事可能弟兄姐妹都听到了，那是发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那也是体育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幕。英国运动员 Derek Redmond 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这一次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半决赛，400米的半决赛。发令枪响了之后，他起跑特别好，眼看终点就要到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右腿剧烈的疼痛，他的肌肉受伤倒下了。他倒下之后，相信对 Derek 来讲这场比赛也就结束了，但是他挣扎地爬起来。这时候他看到其他的选手一个一个的都超过了他，他痛苦和失望的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但是他仍然挣扎的跳跃的单腿跳往终点去挣扎。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他推开边线的保安，勇敢的也跑到了跑道上。这个男人就是 Derek 的父亲，他跑到 Derek 这边扶他起来，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心疼的说，孩子你不必要这样的。不，我需要这样的， Derek 这样的回答。父亲说，好吧，我们一起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Derek 的头有时候伏在父亲的肩上，父亲用他有力的臂膀来搀着他，二人坚定地向着那个终点一会儿跳一波一跳地行走。他们这样勇敢地坚定地前行，当场所有的观众先是被大大的惊讶，继而被震撼，然后一个接一个的都站起身来，开始为这个儿子的坚定，为父亲的扶持而欢呼而呐喊。20年之后，在伦敦奥运会圣火传递期间， Jim 这个父亲被选为火炬手， 传递圣火。多么漂亮的一幅父子同行的画面。今天的经文22章5到6节讲到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叫他的仆人和驴在那里等候，然后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于是二人同行。这个柴，这个希伯来字啊，有树、木头或者木材的意思，在旧约多次出现，其中在出埃及记15章25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到了马拉，马拉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他们就抱怨，向神抱怨说，我这水是苦的。神指示摩西说，你要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那一节那个树是同样的一个希伯来字，新约当然不是希伯来文讲的，写的是希腊文。希腊文有这个字，也是有树，我们中文翻成木头的意思。其中在彼得前书跟使徒行传也多次使用这个希腊字，说那被挂在木头上的，或你们把它挂在木头上。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这很自然的会让我们联想到，当看到儿子以撒背着木头，父亲在他的旁边一起二人同行的时候，会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个画面。约翰福音19章17节讲到，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耶稣是一个人行吗？他是一个人独行吗？不是的。正如先前耶稣所讲的，在约翰福音16章32节讲，说看哪，时候将到，却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自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是的，有父与他同行。人们离开他，厌弃他，唾弃他，迫害他，但是父神却一直与他的儿子同行，从未分离。他们从未分离过，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那个至暗的时刻。那一时刻，耶稣把我们所有的人罪都揽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个时刻，我们所有人的罪所引起的父神的烈怒全集中在了耶稣身上。那一个时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相信耶稣这不是个问题，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在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看到因他所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所成就的救恩，父神与他离弃了，以至于让他看到成了，他发出这样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让我们的思绪再稍稍往前，回到克西马尼园。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有这样一段记载啊，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三个门徒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和前面一样。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脑中会有这样一个场景，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让门徒，其他的门徒在这等候，带着他三个最心爱的彼得、雅各和约翰到那儿去祷告。他期望在他这个关键的时刻，门徒们能跟他一同警醒。到了这个地方，耶稣到前面祷告，期望他们三位同警醒扶持。耶稣到那儿祷告说，倘若可行，求父将这杯撤去。回来看到门徒睡着了，然后又去祷告，祷告完了又回来，他们仍然在睡觉，又去祷告，祷告完了又回来。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耶稣来来去去这样三个来回，说明了什么？我们能够体会主耶稣当时的心情吗？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的朋友在干嘛？他的朋友在睡觉。我们相信仇敌却在这个时候积极的工作，要拦阻父神的旨意，阻挡耶稣去成就这样的大功。但是我们从祷告当中看到主耶稣的心路历程，他的祷告从主父王，倘若可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从这样的祷告开始，最后经过三次祷告，以愿父的旨意成全这样的祷告结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忧伤挣扎到坚定，最后甘心赴死，以至于他可以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忧伤中他跟门徒走进客西马耶，但是出来的时候却是全然得胜。他的顺服，他的甘心，他的力量来自何方？路加福音有一段同样对这些事情的记载，但是稍许不一样，说到了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就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门徒睡着了，等等等等，同样的记载。这里特别讲到有一位天使在天上，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是一节比较难理解的经文，有很多人难以接受耶稣接受天上天使的帮助的这样的说法。耶稣不需要天使给他力量的，所以在其早期甚至有些版本就不包括这两节经文，或者有的把这两节经文放在括弧里头。但是我们相信严谨的路加医生既然把这样一个细节记录在这里，我们相信一定是真实的。这样的记载更加显明了 主耶稣所面对的，所要临到他身上的，是一种言语无法描述的挑战。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理解。第一，耶稣是100%的人，他会渴，会累，会痛，这苦悲将要让他遭受无法想象的那样的痛苦。第二点，这不是一般的赴死，这要担负着我们众人，所有众人的罪，而且要承受着父神对众人罪的震怒。第三，他将要经历以前他从未经历过的，那就是与父的分离。与父分离，这是何等大的代价。我们也看到父神计划并成就这样伟大的救恩，是基于何等难以测度的智慧和他的大爱。他圣洁公义，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又怜悯，他又慈爱，他不愿意看到这些罪人，我们这一群走向死亡。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来救拔我们。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何等难以测度的大爱。父神给圣子加添力量，给他加添勇气，圣子完全顺服，带着全然的爱坦然赴死。这里我们看到，为了完成救赎大功，成就父神的心意，父神与子同行，携手合作，彰显了他无比的大爱，显明了他奇妙的作为，为我们展现的是他那笔墨难以尽述、言语无法形容的奇异的恩典。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牺牲他的独子以撒，但是他却真实的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今天是父亲节，但愿这一幅震撼人心的父子同行的画面，激励我们所有的父亲，不光是父亲，激励我们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属神的儿女，愿我们被他这深广的大爱深深的吸引，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按着神的心意携手同行，彼此的来关怀，来彰显他的大爱，来彰显他的恩典，也来见证他的恩典和荣耀他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今天你将父子同行的这样的画面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典何等的深广。愿主你这言语无法形容的大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在地上能够过出属天的生活，来见证你的恩典，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